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之前在网络上啊，看到了远见杂志有一篇文章讲到了关键五秒钟，他说透过关键五秒钟可以决定这个人会不会被 AI 取代。哦，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智慧的电子产品不断的出现，所以很多人也在思考说，诶，是不是以后 AI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的人力资源。那么如何去判断一个人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就是看说在关键五秒钟里面他怎么样去回应他所面对的挑战，回应他所面对的问题等等。而今天云彩非常很特别的，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跟关键五秒钟有关的生命故事。但是他的这个关键五秒钟啊，是生死一瞬间。这位特别来宾呢，他现在是建筑及室内设计师蔡耀成，他也是一位诗歌创作者。耀成是怎么样经历到这个生死一瞬间的关键五秒钟，而这五秒钟对他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巨大的影响呢？欢迎蔡耀成。耀成你好。
你好，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耀成。我是在大学升二年级的暑假信主的，我觉得这个遇见主是一场奇妙的祝福。
那究竟怎么样的一个遇见呢？今天要请耀成来跟我们谈一谈，而且要在节目当中跟亲爱的朋友来分享他所创作的非常好听的诗歌，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想先来谈谈耀成你的成长背景哦，因为其实呢，你刚刚讲到说遇见上帝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奇妙的一个旅程的一开始其实蛮多灾多难的耶。你一出生的时候是差点夭折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有得到沙门氏菌，在医院里面被感染，加上那个新生儿嘛，黄疸，当时这个父母亲包括奶奶可能都有一点觉得该放弃了，但父母亲很坚持要把我留下来。当时他们去求神问卜啊，之后我也奇迹似的好转了，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传统信仰的这个部分坚信不疑，然后也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是被这些传统信仰的这些神所存留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就会告诉你说你的生命就是这些神佛救的啊什么的，
就每当我调皮啊坏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觉得说，诶，你这个要好好乖点啊，当初把你留下来可是不容易的事啊，这样子。
是，所以父母显然很深信不疑嘛，面对传统信仰。但是对你自己来讲呢，你自己怎么面对看待这些所谓的神佛？
因为从小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就能看得到一些灵界的东西，当时就会觉得说，诶，所信的所拜的跟所看见的好像有一点点落差，然后感觉得到他的这些就所谓能力吧，但是就会质疑说，那在他之上呢，然后在他之上的之上呢还有什么，所以比较难完全的就是相信或投入到传统宗教习俗当中。
你能够看得到这些灵界的所谓的鬼好了哈，就一般通俗的说法就是鬼，父母知道吗？
他们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们会说，诶，不要说。其实说起来妈妈也有一点点这种状况啦，就是以前，所以我觉得遗传吗不知道。
那你身边有没有大人跟你讲说，哦，那你这是什么领天命，那要去庙里面帮忙？
倒是不会啊，父亲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有接受过别人的这个建议啦，但是他就是说不想要让孩子走上那样子的路。
那你在学校里面呢？因为其他的小朋友他们基本上是看不到嘛。
其实会比较把它当作故事来说，就比较不会在当下看到的时候就说，诶，那里有什么这样子，因为也知道说会吓到人家。
同学会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什么临界的什么侦测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问你说那这里干不干净，侦测一下。
会，这个倒是蛮有趣的。对，因为大学其实念的建筑系嘛，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留宿啊，或者是说出去玩的这种经历。同学们啊，或者说学长啊学弟啊，每次看到我表情不大对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点紧张，但是也装作没事的继续进行原本该进行的工作，这样
彼此心照不宣。
对对对。
或者有时候出去玩需要改地点，大家看你的脸色就知道。
会。譬如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都玩过那个就是夜校的活动。我就会这个活动是不是应该要取消，因为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
只是因为可以看得到，所以导致说你从小对于家里面所拜的这个传统信仰，其实你有很多的疑惑。但你这个疑惑的里面，你会想要去寻找一位真神吗？即使你还不认识他。
会，有时候在一些需要的时候，想要考试分数好一点嘛，就是会说创造一切的神，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考试好一点啊，这样子。
你求告的对象为什么会是创造一切的神呢？你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想法跑出来？
不知道，我妈妈说我从小就喜欢问一些我是从哪里来的呀，然后地球又是从哪里来的，宇宙又是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我妈妈有时候也被我弄得很烦，因为其实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答案。对，所以我也一直都在那样的疑惑中，渐渐的是在不断的询问后没有得到答案，就想说那干脆先别问了。
后来呢，人生就出现了这个关键五秒钟，好像这个关键五秒钟让你稍微找到了一些答案哦。
对，
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关键五秒钟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好，其实在我高中二年级的那年哦，就想说学校有福利社攻读，除了可以吃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以外，还可以有一些零用钱的收入啊，那可以减轻家里面一点负担。那攻读其实里面的工作除了这个结账啊，然后摆放商品以外，还有一项就是说要把那个玻璃冰箱门的那个水汽给擦干净。有一次其实就高中生就也是很调皮，或者是说很无厘头吧，就想说把所有的冰箱门都打开一次擦干净之后再啪啪啪啪把它全部给关起来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冰箱是漏电的，就把左边这扇冰箱门的冰箱门打开，右边这扇冰箱门也打开。这两台冰箱门都被我打开的那个同时，其实那个电就电到我了。
好可怕啊。那你当下反应是怎么样？
第一秒就是知道说自己触电了，很紧张嘛，很想把手给放开嘛。可是没想到第二秒的时候，我想要放开的那个手啊却是越握越紧的啊，越握越紧。那到第三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手上的这个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来了，甚至那个末梢都已经在发光了这样子。第四秒的时候我很想求救，可是根本就发不出声音来。也想到说那个小时候有教过说触电的人不可以碰它，好，碰它的话可能也会被电。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说好，如果说今天这个意外会导致我死亡，就让我自己就好，不要让别人也跟着我一起。然后就到了第五秒，这个第五秒呢就是人生的跑马灯嘛，不断的跑过去，打娘胎出生到刚刚这个电冰箱的那一刻，瞬间的播放完毕这样子。
就这五秒钟，但是你想到很多事诶，然后你就昏过去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昏过去，反正渐渐的就是你的视觉听觉，就是你所谓的五感就完全的消失，只剩下你的意识在跟自己对话，然后在一个什么样都没有的空间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前面是黑的，后面是黑的，全部都是黑的。我其实以前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每次讲都会哭，因为真的蛮可怕。就会开始不断的问问题嘛，你就会问说我在哪里，我还在吗？如果我还在的话，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不断的问这些问题，在那个黑暗的里面，然后好像已经没有时间这个概念，那个漫长却让你很无奈，很神奇。就当我觉得说已经没有什么好再留恋了，没有什么好再坚持了的这个时候，远方来了一个光。那这个光我觉得蛮神奇的，它像风一样在吹，然后像一个人缓缓的散步向我来靠近这样子。渐渐的靠近我之后，它触碰了我，然后我这个人的这个边界就闪烁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还在，然后我知道我的形状是什么样子。这个光就渐渐的灌进我的里面，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光照到物体的背后会是阴影，可是这个光很神奇，它是穿过我的，它每次穿过我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留在我的里面，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满足，好像一切都皆我所有，而我也在一切之内的这样子的感觉。这感觉让我觉得说太好了，这个就是我所追寻的，这个就是我要的。其实当下觉得他应该就是神，他必须是神没错，不然他不可能这样厉害吧。
不过你那个时候在黑暗当中好像觉得那个光要把你带走，是不是？
对，当他完全充满我的时候，我将成为他的一部分。当下其实他在快要充满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诶，稍等一下，可不可以不是现在，我真的很想跟你去，我很想成为像你一样的，或者说跟你合为一。但是在那个瞬间，我说可不可以不是现在，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然后还有梦想，我不想要现在就这样子了。他也没有回答我，我觉得是以一种很温柔但也很权威的状态，但他就渐渐的在抽离出来。那在他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抽离出来的时候，我当下心情是非常恐慌啊！我觉得说这次他抽光了之后，我什么都不会剩下来。但很神奇的是，在他即将完全抽光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冰箱的第五秒，那个第五秒的重复的感觉太强烈了，就觉得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五秒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一个同学，当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他就从我的腰把我从冰箱门上扯下来。
所以你那时候醒过来了？
是。然后就觉得说，诶，只有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把我毫发无损的送回到那一秒。
你说那道光是不是？
对。
所以你的身体都没有因为触电而烧伤什么的？
没错，我有一个当时也是在福利社攻读的学妹，她做了一个跟我一样愚蠢的事情，就是打算把所有的冰箱门都打开。但在我看到她要打开另一扇冰箱门的时候，我瞬间把她的手从冰箱门上给拍掉。隔天她请假，后来才发现他住院了，他的右手的那个微血管很多都爆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毫发无损的回到这个第五秒，真的是只有神可以做得到。
这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究竟出现在耀晨生命里面的这一道光，温暖的光，这个光是从哪里来？这个光又代表着谁？一段音乐之后呢，要继续的来分享。接下来听的这一段音乐，它是一首歌，而且是耀晨你的创作。
对，
就好特别哦，你是斜杠青年耶。
嗯，斜杠青年。
对啊，因为你本身是建筑室内设计师嘛。
对。
可是自己也很喜欢音乐，所以你会弹吉他，然后喜欢创作。
是。
这首诗歌叫做《从那天起》。
对，从那天起。
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首诗歌其实就是我信主的那一年写的啊。想一想过去的这些经历跟故事之后，这个词跟曲就好像自然而然的流出来，我就赶紧抱着吉他放下一切手边工作，就把这首歌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内就把它创作出来。那写出来之后有一种哇很舒坦的感觉。
迅速的创作这首歌，当时候也鼓励了到蛮多人的哦。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把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跟信主以后的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差别做一个如实的记录。
那我们就现在一块来分享这首诗歌《从那天起》。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蔡耀成的生命故事。
在那天之前，生活暗淡无光，庸庸碌碌日子没有方向，说不尽的彷徨。在那天之后，人生出现了光亮，不再无依无靠，自立自强，躺卧摘出自爱的臂膀。虽然人会跌跌撞撞，有时候也会忧伤，但主给我爬起来的力量，安慰我的心房。虽然梦想成了幻想，前方路途渺茫，但主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那年起，行走有力，路上有光。从那年起，重拾信心，找回盼望。从那年起，回到身家，永恒避风港，带着主的去勇敢激扬。 时候也会忧伤，但主给我爬起来的力量，安慰我的心房。虽然梦想成了幻想，前方路途渺茫，但主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那天起，心中有力，路上有光。从那天起，重拾信心，找回盼望。从那天起，回绕身家，永恒避风港，带着主的应许，勇敢起航。从那天起，心中有力，路上有光。信心找回盼望，从那年起回到身家，永恒避风港，带着主的应许勇敢起航，带着主的应许勇敢起航。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蔡耀成，他是建筑及室内设计师，而自己也很喜欢创作诗歌。刚才呢，耀成跟我们分享了一首他在2013年创作的《从那天起》。那这首歌呢，就是记录了耀成你自己在信主以前以及信主之后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还有你的一个心路历程。在上一段呢，谈到说高中因为那个电冰箱触电事件哦，所以让你在这个昏迷的五秒钟之间呢，你遇见了一道光。
嗯，
那么这道光到底是谁呢？
其实从那次触电的经历之后，我就更疑惑了，就觉得说，诶，那道光到底是什么？遍寻无处。后来很奇妙的是，我在大二暑假的那一年，当时已经在这个金融师事务所里面实习。自己一个人暑假住在阳明山上的宿舍里面，然后有一个学长，他半夜就来找我，在我家过夜，这样子，我们一起吃宵夜啊，然后聊聊天。我就问他说，诶，学长，你如果没有来找我的时候，你平常时候是住在哪些地方啊？然后他就说，嗯，他住在弟兄之家。然后我就说，嗯，弟兄之家是什么？然后他说，弟兄之家啊，就是一群基督徒的弟兄们一起住在一起的地方。那我就又追着问说，住在一起总要做一点什么吧？然后他说，嗯，早上起来会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祷告，还会一起唱诗歌。那我很喜欢唱诗歌，因为小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在合唱团里面那时候比赛歌曲也有一首是诗歌，所以我就对唱诗歌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那我就问学长他们说，诶，早上唱诗歌的时间是几点？他说很早，诶，六点呢。其实说在以一个建筑系而言，六点才刚睡下去，没有很长时间，
也成了熬夜哦。
没错，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搞，我就说好，六点我要去。隔天早上的五点半我就起床，然后就赶到他们弟兄之家去，然后就发现，诶，这些弟兄们怎么都还在睡觉。我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挖起来说，诶，你们早上是不是应该要读经祷告唱诗歌啊？他们这个睡眼惺忪就说，哦，你要唱诗歌吗？啊，好呀好呀好呀。然后就抱起吉他来，弹的也不怎么样。我就说，哎，别弹别弹，我来。然后就这样开始了，借着唱诗歌，然后从这个诗歌里面讲到神，开始对这个神有了好感，这样。后来渐渐的，除了这个早上的活动以外的生活感兴趣，参加了几次他们的聚会。刚刚好我的这个大学的老师，当时其实也是我事务所的老板，
就你实习的单位。
对对对，他也是基督徒，老板也是老师，就很热情的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这样子。
去到教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你觉得那边的氛围如何？
刚刚有提到说我这个阴阳眼的这个情形啊，那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发现好亮啊，这些人怎么都在发光呢？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明亮？这些人身上跟一般人不大一样。
记得有一次你有经历到上帝的爱，是你去教会的第三次。
当天就是主日聚会啦，然后就是他们在唱诗歌嘛，明明就是一首很欢乐的诗歌，哦，我就不晓得为什么的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哭一直哭。他们就开始，诶，鼓掌啊，拍手啊，互相握手啊，拥抱啊，给予对方加油打气啊。这时候我的这个老板啊，也是我的老师，就突然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吓一跳，想说，嗯，你要做什么？他就一把抱住了我， 在他抱住我的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在黑暗里面那个光充满我的感觉。我当下就是整个人就愣住了，完全没有办法思考。然后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握手拥抱的时候，我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样的东西。我就发现，诶，这群人不一样，这个神不一样，他们所信的神不一样。
所以觉得他们很特别。
对，没错。觉得说，嗯，你们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吗？怎么可以开心的这么不现实这样子？对。
是是。我想对比你心中的一个惊讶，会不会也跟你当时候的大学生活有一些的关联性？我所谓的关联性是指说，因为其实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只身到台北来读书，大学生活过得如何？
是多彩多姿，但就是相当的繁忙。那我觉得人多的地方就总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孤单，因为毕竟一个人来台北念书嘛，也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当时会觉得特别的孤单。
嗯，是，除了这种孤单感之外，好像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
是，我当时可能因为常常熬夜，然后又有很多彩多姿的生活嘛，所以就是身体有一点被我玩坏了这种感觉。那有一天半夜就觉得，突然觉得心脏，嗯，他在痛，当下非常紧张，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一个学弟，请他带我到医院去就诊这样子。一检查才发现我心脏有这个先天性的二尖瓣膜闭锁不全。当时可能因为太劳累了，精神压力太大了，所以又把这个情形给逼出来了这样子。
嗯，所以有时候会心律不整，压力大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二十岁的时候才知道那种感觉，会不会蛮震惊的？
有，会有一种觉得我人生才要开始，然后现在就好像得了一种慢性疾病的这种感觉。当下其实非常紧张了，平常这个课业的压力繁重以外，觉得现在又要心脏不好嘛，所以其实医生就会建议说，诶，你生活要规律啊，要早一点睡觉啊，然后三餐正常啊，饮食要清淡啊。这对一个大学生，然后而且尤其又是金融系，你天天熬夜，然后天天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然后你随时都得补充食嘛，那最容易补充的就是垃圾食物吧。当时就觉得说，哇，我的人生该怎么办啊的这样的感觉。
可是因为后来你借着基督徒的学长，你就走进了弟兄之家，后来也去到了教会开始聚会，怎么样去经历这位上帝，以至于你发现说，虽然身体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缺陷吧，或者不完美的地方，但你可以来依靠神。
我觉得信主之后，我就会很习惯的把一些事情带去问神，关于我心脏的问题，我就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心脏这样，其实会带着一点埋怨的哦。可是他也不会就直接回答你为什么，好，所以在这种不断的求问的过程中，你还是会寻求医疗的解决跟检查嘛。那我就去检查了第二次，他就说，诶，我除了二尖瓣膜闭锁不全以外，你三尖瓣好像也有一点点闭锁不全，诶。然后我就说，啊，什么？就觉得，嗯，好，那我真的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不再熬夜。后来过了半年又再去检查，他说，诶，你肺动脉瓣膜好像也闭锁不全。当下我觉得开什么玩笑，真的就觉得说，嗯，算了，当下我不想再做任何检查了。有一句话就是冒出来哦，这圣经里面有说这个啊，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当时我就借着这个话跟神祷告说，我要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不再要为了这件事情忧虑，我活着是因为你爱我，不是因为我身体健全。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感受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神是你要信他全备的能力。那我身体这一点点小小缺陷又算什么呢？在他手中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当时深切的体悟到说，诶，圣经中这些话的意义这样子。
后来怎么样决定要信主，然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因为传统信仰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害怕信主这件事情，好，甚至有点抗拒，因为我知道家里面其实可能会很难接受这个事情。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半被逼迫的来信主。
就是他们热情的鼓励你。
他们太爱我了，我就觉得说好，既然这个的确是我所追求的，他们也这么的热情的邀约，那我就先信了吧，先受洗了吧。当时坐在浴缸里面哦，旁边的弟兄姊妹们很欢乐，我就是觉得说好，有点像表演给他们看好了的这种感觉。但是我当下却祷告主啊，谢谢你接纳我进你的国度，不止是我，好，包含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朋友的家人，我朋友的朋友，都要来认识你，都要来相信你，你都要给他们机会，好，来进到你的国度。说完之后我就哭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非常的感动，觉得这句话它的意义不在于是说我这个人信主而已，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任务，要带很多人来相信他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生命一旦进到我们的里面，那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你说上帝的生命？
对，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他就渐渐的在变化我们这个人。当时我就是跟我的这个学弟一起合租了一个宿舍，住在一起，就想说要邀请他听福音。我打电话给他，我就说诶，晚上有个活动要不要去，他说你别说这么多，你赶快买饮料回来，我快渴死了。然后我当下就有一种你这家伙，我是你学长诶。然后他就说你快回来再说，我就买着饮料回去，就跟他又提了这个事情，他说时间还没到，我等一下再考虑啦。等到时间要到了，我准备要出发的时候，他就说好，我跟你去，但你要请我吃饭。然后我就说哇，你这个人真的不要脸到一个，
真的很懂得敲竹竿耶。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说其实你要跟神要恩典哦，常常也是要用这种敲竹杠的方式，我觉得这很有意思。那我当天带他去参加那个福音聚会哦，然后那个聚会中所有的分享都好像为着他所准备一样，当天我看他的去的时候的表情跟回家之后的表情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我的学弟他很特别的，在大概在我信主之后的70天他就也信主了，然后又过了70天我就跟他一起传福音给他的妈妈，好，他的妹妹，然后他的妈妈跟他的妹妹也得救了。其实同时这个妈妈的同事的太太、妈妈、女儿、小孩也都信主了。然后后来这个我这个学弟的阿姨、外公外婆、表弟也都陆陆续续来信主。那当时我也有传福音给大学那时候是来台念书的陆生一个学妹，传福音给他，那他也把这个福音再传给他的学妹，好，我也传福音给我的同学。我觉得在我信主的那一年好像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受洗受浸的时候的那个祷告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
这么热情传福音的你，不知道你的家人怎么样反应哦？
我信主之后我一直没有向家人来承认我信主的事情，他们知道我很投入在这个所谓教会的生活当中，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得救的事情。那其实也是在一次的可能说应该说冲突之下，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那父亲其实非常的不谅解，当下其实气氛非常的糟糕，那我们也就后来都不愿意再谈这个事情。但是他是我知道我的爸爸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到有一次我们又为了这个事情吵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我非常的不孝，他说这样子以后就是怎么对得起这些很疼我的奶奶呀，好，然后怎么对得起这些祖先们在过去给我的帮忙这样子。我就说我认为的孝顺是爸爸你每天那个时候每天跟妈妈一起准备晚餐，然后去载爷爷奶奶来家里用饭，然后用完饭之后你会载他们回家跟他们聊聊天，等看到他们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你才回来。我认为的孝顺是那个样子，好，并不是用拜的。如果你要的孝顺是用拜的，那我其实可以不用从台北回来看你，我就准备一张照片，然后我就照三餐做你认为的孝顺的事情就好。当下其实我知道他更生气了，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说错，然后我觉得我也感动到他，所以 我觉得我跟我爸爸关系从那个时候，虽然他也是一次很严重的冲突，但是却在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我们开始关系有一些改善。
感谢主耶，而且我觉得要能够向父母来表达你的一个信仰，就是你信靠主耶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需要勇气哦，才能够来分享。但是我觉得更可贵的是，无论你的父母他们现阶段的反应为何，你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而且也常常为他们祷告。
对，我其实蛮常为他们祷告的，但是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有他们的神在保佑他们啦、啊、然后他觉得你要做就做吧，我有他们无所谓这样子。好，然后甚至有时候我在遭遇一些不顺遂的时候，他们还会揶揄我说啊，你的神不是很厉害，你就跟他祷告就好啦这样子。对。
所以那个心脏要够强哦，才可以面对一些泼冷水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还好的是说，从小到大跟父母之间的沟通一直都不是那种就是命令式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可以有来有往的，就算吵架也好，好，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沟通的一部分。对，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一首也是耀晨你的创作，这首歌曲叫做《走不乏力，行不困倦》。是在2014年的时候创作的。
对，这首歌《走不乏力，行不困倦》呢，其实是我当兵回来的时候是我写的诗歌哦。那时候其实回来了之后啊，又回到工作职场当中啊，就会觉得说，诶，以前的实习可能你还能够有比较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但正职之后好像发现，诶，时间好像就都卖给老板了的这样的感觉哦。然后就会觉得有时候提不大起劲。好，对于这样的信仰，对于这样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喜乐，不像以前那么自在。我在这种无奈之下，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跟他讲话，他不会马上回答我，但是有些旋律会跑出来，有些词会跑出来。就在这个情况下，诶，这首歌也就这样子流出来了，也是让我放下手边工作，赶紧抱起吉他把它记录出来。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其实有听到说，从没想过能走多远，从没想过又过了多少昨天，从没让人决定我的喜乐伤悲，从没想过会有今天。好，所以就会觉得更需要更新的生命，更需要一个正向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再来往前这样子。所以就希望说，诶，我不管在人生的路上，不管职场，家庭生活各面，包括信仰上，我都希望能够走得很长久，所以就写了这首诗歌。
我们就一块来分享这首耀晨的作品《走不乏力，行不困倦》，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祝福亲爱的朋友。
从没想过能走多远，从没想过又过了多少昨天，从没让人决定我的喜乐伤悲，从没想过会有今天。忘记过去有多么狼狈，忘记曾经的一冷心灰，放下拥有过的种种绚烂从前，才能迈向充满奇迹的明天。遇见主的那一天，深深坠入与他爱恋，饱尝他命所有甘甜，一步一曲紧紧跟随，留住我不再空缺，向着标杆千里往前，为他经纶我愿再奉献，走不乏力，行不困倦。忘记过去有多么狼狈，忘记曾经心灰，放下拥有过的种种绚烂从前，才能迈向充满奇迹的明天。从没想过能走多远，从没想过又过了多少昨天，从没让人决定我的喜乐伤悲，从没想过会有今天。遇见主的那一天，深深坠入与他爱恋，饱尝他命里所有甘甜，一步一曲紧紧跟随，留住我不 头不发力，心不困倦，为他经纶，我愿在奉献，走不发力，心不困倦。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音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蔡耀成的生命故事。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走不乏力行不困倦，是耀成在2014年的作品。有没有人说你的诗歌那种风格好像校园民歌的感觉？
有啊，这个应该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啊，从小她就非常喜欢校园民歌啊，总是要我跟他一起唱那些啊木棉道呀之类这样的诗歌。对，
我觉得你的歌曲听起来都好清新哦。
嗯，
有种清新的风然后吹拂过来的感觉。
谢谢，也有人这样形容过我，但是我现在胖的吹不动。
而且还有一种文青的感觉，很有气质。
谢谢。
而且歌词很温暖人，所以我想有没有人听了你的歌之后给你这样的回馈，就是歌词非常帮助他，很鼓励他。
对，其实走不乏力行不困倦呢，他包括前面听到的那首从那天起，其实这两首诗歌带了很多人信主。走不乏力行不困倦，这我还曾经遇到所谓小粉丝嘛。对，就一个他说他一个小姊妹哦，他高三的时候在升学的压力下以及这个长时间的读书，对于教会生活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全面，但是他却能够借着这首诗歌哦，在拾起对主的这个信仰，然后持续的再来往前。就在有一次他来台北参访的时候，特别就是说要见我，要好好的谢谢我写了这首诗歌。其实我觉得很感谢主啊，其实借着我能够把这样的诗歌创作出来，给许多人力量，好使他们在这个下沉的时光里面能够再抓住一点点信心再来往前。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人生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的高山低谷，那如果有一位上帝陪伴我们走这条不容易的人生路，那么这就是会是一条恩典之路。
对，
可以越走越清神。谈到耀成你的身体状况，因为你在20岁的时候呢去医院检查嘛，然后发现说有这个先天的二尖瓣膜闭锁不全，所以会有心律不整的状况。那你后来是怎么去当兵的？
其实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免疫的，在这个当兵前还是去做了一次检查，他说我的二尖瓣膜、三尖瓣膜跟肺动脉瓣膜闭锁不全的情形是属于轻度，那要其中一个达到中度才能够免疫。那我就说这三个加起来它的严重程度我觉得不亚于中度啊。然后他说没办法，规定上面就是说要是中度才能免疫。然后我就说那没有通融的空间吗？他说没有，完全没有通融的空间。所以你看制度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当过兵的人都会觉得其实那一年还是蛮有意思的，虽然蛮讨厌的。
所以像你的身体状况面对服兵役的一些内容会不会蛮吃力的？
会，但我可以说我大概从入伍到退伍我都没有跑过3000，这可能也是这个瓣膜闭锁不全给我带来的好处。
也是另类的恩典。
因为长官们也怕我出事嘛，所以其实都不会让我进行太严重的这个体能的操练。对，
是，虽然说现在还是不确定说到底心脏的情况这个二尖瓣膜闭锁不全是如何，但你就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上帝。
对，我之前就跟人家分享过说，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缺陷其实是我们跟主最近的距离。我觉得当我发现我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交给主，我就发现其实主就借着这件事情让我跟他很亲近。我觉得这是很好很美妙的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很奇妙，就是关于你的灵异体质。小时候你出生的时候，长大你就发现你会看到一般的人看不到的灵界的一些事物，所谓的阿飘，所谓的鬼魂，基督教叫做邪灵，你会看到这些灵体。你有一个蛮特殊的经历，是你想要把阿飘的样子画下来，结果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对，某一天从阳明山下山嘛，然后就看见这个路边有一个长得大概快2米5吧，以这样的形体，然后头大大的，然后眼睛在两侧，然后手非常的长，然后他是抱着胸在往山上的方向走的。然后我瞄了他一眼，我觉得他好像也看到我了， 我回去之后就觉得说，诶，这个形态跟样貌让我觉得很特别。那当然我画画嘛，就常常金融系也画画，所以我就随手把它给画下来。当我把它画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觉得不大对劲，然后当晚我就发烧了。隔天我就知道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处理掉，我就把它剪碎然后烧了，这样子我的这个发烧也就退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还真的不能说画就画的。
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没有这么安全哦。
对，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其实灵异体质或者说看得见这件事情并不是都是好事情。
不过你去到教会之后，好像开始教会的这些伙伴们，
嗯，
还有师母啊、牧师啊，他们开始为你的灵异体质来祷告。
嗯，
为什么他们会开始为你祷告？
一开始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人为着这件事情希望我也要祷告把这个事情除掉，但我一直不以为意，所以也都一直没有放在心上哦。后来前年在十月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个师母其实心里面对这件事情很有负担，就觉得说，诶，耀成啊，你怎么可以每次被别人介绍的时候总是拿这个阴阳眼作为你的开场白呢？就是介绍你应该是说，哦，他是建筑及室内设计师，他是一个音乐的创作者，为什么要用耀成他是一个有阴阳眼的人就句号了呢？他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他就很有负担的希望我把这个事情对付除掉。我跟这个师母关系其实挺不错的，他很多的建议我也都会听当做参考，然后也很愿意把他给我的建议摆到祷告当中。唯独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很反感的感觉，觉得说又来了，觉得好烦哦。
到时候你觉得可以看得到这些鬼魂，你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对，就是说譬如说路上看到了，我可以绕开而走啊，就不要去走那个有看到这个阿飘的路，你还偏偏要从那边闯过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看不到反而比较可怕吗？
对啊，我觉得看不到，如果你身上跟了你也不知道啊，或者说你周边有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觉得可以看得见是一个不错的能力？
对，当时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总是会有话题嘛。
可是师母就这样子鼓励你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把它交托给上帝，把这个能力封闭起来的那种感觉。
嗯，封印嘛。
封印，对。可是你本来是蛮抗拒的嘛。
对。
那后来你怎么可以欣然接受别人这样为你祷告？
其实我后来就对我这个抗拒的感觉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好像为这个能力辩护，为这个能力争取他留下来的这种感觉，让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就这有什么好坚持的呢？我反而是为了这件事情跟神祷告。我那时候就跟主说，如果这个是你所允许的，你就把它留着，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会影响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影响我跟你亲近的话，那你就把它拿去吧。但那天晚上其实就发生蛮奇妙的事情哦。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洗手间，然后我在洗手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镜子里面那个人长得不大像我自己。我想说，这是谁？
你现在讲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毛毛的起来的感觉了。所以那个人是对着你笑吗？还是对着你怎么样？
他的表情有一种哀怨，透露出一种讯息，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说抛弃我就抛弃我，我也没有给你带来过不方便吧。那我当下就是觉得说，哎呀，真的不是我的一部分。对啦，我当下就跟神说，神啊，我要你自己，我不要你以外的事物。
当你看到那个镜子里面有一个灵体在哀怨的对你释出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就在心中跟上帝祷告。
对，我就一边祷告一边也对着他说，我要的是神，不是要你。我在祷告完之后，那个镜子里面又变回我自己，所以我就很安心嘛，因为其实看得习惯的情况下就回去睡觉。
可以很淡定面对。
对，很淡定的就回去睡觉。那我觉得也很奇妙的，之后就渐渐发现一件事情，诶，怎么好像都很干净啊，怎么看都没有再看到啦，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就发现啊，原来这个能力已经可能被关起来了，这样子的感觉。
不过你从这件事情当中你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一开始真的非常不习惯，反而会有一种很慌张的感觉，觉得说不可能啊，这条路明明就是每次骑都看得见的，怎么可能都没看见，那它在哪里？反而会有一种很不安稳的感觉。但我就刚刚也有说，我们在软弱的地方其实 也是我们跟神比较近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不见让我觉得有害怕，或者说让我觉得不安，反而会在那个时候让我去跟神说，主啊保护我，主啊跟我同在，神啊我需要你。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的确因为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又更近了一些。
过去的你啊，小时候你曾经是很困惑，你不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哪一位，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经历了这一些奇妙的人生际遇之后，你认为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我觉得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像好朋友，他是最懂我的那个人，他总是知道最合适我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是什么，但他却给我很大的自由去追寻我想要的。其实常常我觉得我们人啊，我们想要的跟我们需要的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但我觉得神很特别，就是他尊重你想要的，他也会让你去追寻你想要的，但是他会把你需要的给你。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信主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经过一些过程，我也不觉得我会穷困潦倒啊，或者是说会经历一些很不能承受的事情。对，我觉得其实生命当中肯定都会遇到一些磨难困难的情形，其实在当下你都没有办法了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你仔细去看哦，就会发现其实神在这当中都给你很够用的恩典，而且在这当中也让你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他。
是不是能够也请耀晨来分享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
好，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这个经文就哥林多前书的2:9，他说，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觉得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其实是一直看得见的人，很多时候我相信眼见为凭，但我觉得在信主的这段过程中，神一直不要我去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事情，不会陷在自己的角度跟眼光里面看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会发现说神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你这样子。
我想到你创作有首诗歌叫做《有一位》，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诗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这首诗歌是去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成立了一个叫做唱神韵的诗歌的团体。当时这个弟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能写词的人他这首词是他去参加了一个师母的安息聚会就是追念聚会，然后听了这个师母的一生之后，他很有感动的把这首诗歌的词写出来，但是还没有人可以谱曲。当天很特别的，我去参加的是一场结婚聚会，然后在我去的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刚刚知道说肚子里面有一个新的宝宝，新的生命。结束之后我去看了我的父母，然后才回到台北，然后我晚上看到他大概8点多把这个词分享在 Facebook 上，然后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当下好感动，我觉得我今天经历了这个人的一生，看就是从肚子里面有小宝宝，然后他们带着他的很年幼的女儿，然后我们去参加了一场结婚聚会，然后我们又去看了我父母亲，然后这个弟兄他去参加了一场安息聚会一场追念聚会，就是在讲到人的末了，人的离去。我当下好感动好感动，然后那个曲啊，就是我在看词的那个当下，曲就跟着跑出来，然后也是赶快拾起手边的吉他就把这首歌写出来。这首诗歌有参加这个去年那个为耶稣歌唱的词曲创作比赛，当时我们得了这个评审团的奖。
我们现在就要来分享这首耀晨所谱的曲，这首歌曲叫做《有一位》。今天很感谢耀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谢谢你。
谢谢。
有一位是你不曾认识，陌生无知而亲实，错过他人生下一峡谷，惊险艰难无处路。有一位你一定要认识，祸福苦乐可安时，从起初他就一直到你，为你守候爱无尽。 在以后千万恩惠，无边的会有这一位，只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最好最美。走过日月千山万水，唯有他我不曾后悔。岁月悠悠一去不回，到那日我仍要追随。这一位他能使你心满，无穷喜乐为恨晚，生老病死他是主，他是爱舍命付了赎价，无人不能像他。世上虽有千万恩惠，无边的唯有这一位，只要尝便知道它最好最美。走过日月千山万水，唯有它我不曾后悔。岁月悠悠一去不回，到那日我仍要追随。生虽有千万恩惠，不变的唯有这一位，只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最好最美。走过日月千山万水，唯有它我不曾后悔。岁月悠悠一去不回，到那日我仍要追随。到那日我仍要追随。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蔡耀成，他是建筑及室内设计师，自己本身呢很喜欢音乐，会弹吉他，所以他创作了很多首诗歌，今天在节目里面也分享了他所谱的曲，他所写的词，这三首很好听的诗歌在这里和亲爱的朋友来分享。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透过耀成的生命故事，要把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分享给我们每一位朋友。无论现在的你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盼望上帝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成为你的盼望和你的力量哦。如果你在听完耀成的故事，你也愿意多一点来认识基督信仰，欢迎你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了解基督信仰，认识圣经的真理。那当然今天我们也取得了耀成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很有帮助，受到感动鼓励，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把这个见证 CD 呢当做一份最棒的生命的礼物。当然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以及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 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 0227541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进到旧闻之声的官方网站以及 LINE 微信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频道，然后收听我们所制作的节目。今天非常的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蔡耀成所提供的诗歌，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